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文心，澳洲广角又和您见面了。澳大利亚呢是个提倡多元文化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越南侨民呢，虽然能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享受这里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在过去的30年中啊，他们使用的传统国旗却只能在内部活动中使用，而在8月8日的集会却让越南的侨民呢鼓舞和雀跃。接下来啊，让我们参加每年一次在悉尼举办的充满趣味性的马拉松比赛。在今天活动的最后呢，让我们去墨尔本参观一个被称为被遗忘的脸的展览，去探求一下100多年前的华人在澳洲特殊生活的足迹。第18届英联邦运动会将于2006年3月15日至26日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将有来自世界上71个国家的4500名运动员参加。和这一体育盛会相媲美的将是同期举行的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化艺术节。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将于墨尔本2006英联邦运动会期间主办澳洲最大的文化艺术节，以体育和艺术两大盛会吸引更多的游客。2005年8月20日，艺术节的精彩片段在墨尔本联邦广场首次亮相。早在50年前，墨尔本主办1956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就举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奥林匹克艺术节，耗资4000英镑，而这次艺术节的投资将高达1200万澳元，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资助。澳大利亚各地以及英联邦各国的艺术家应邀参加。艺术节内容以当代艺术为主，包括音乐、舞蹈、杂技、街头剧和展览馆的展览。维多利亚州州长布莱克斯先生介绍了这次艺术节的内容和概况。
These exhibitions will be free, and work will be based at key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the Australian Centre for Moving Image, and the Melbourne Museum.
文化艺术节将免费向公众开放。届时，遍布墨尔本的主要街道和维多利亚乡村的各个演出点将成为英联邦运动会的活动中心。主办单位将在那里设立巨大的电视屏幕，播放运动会的实况，让人们在艺术欣赏的同时，也能观看竞争激烈的比赛场面。当记者问到英联邦运动会的保安问题时，布莱克斯先生说，运动会的保安等级属于中级，保安经费现在不易透露。尽管安全和反恐已成为人们举办大型活动的主要议题，人们对参加这些活动的热情丝毫不减。让我们衷心祝愿运动会和艺术节能顺利进行。
在1975年，越南被越共正式接管政权之后呢，20多万的越南难民大逃亡。当时呢，只有少数的幸运者啊来到了澳洲。生活在澳洲的越南侨民仍然使用着沦陷前的国旗，但却只能呢在内部活动中使用。而在8月18日，数百名的越南侨民在悉尼的西区举行集会，庆祝呢越南传统国旗首次批准和澳洲的国旗同时升起。
8月18日，数百名越南侨民在悉尼西区的卡波拉维尔公园举行集会，庆祝澳洲越战老兵日。参加集会的有来自越战老兵协会的老兵以及越南社区多位显要。
On 18 August 1966, in the Long Tan, 108 Australian soldiers were surrounded and attacked by an enemy force, a total of 2,500 men.They lost 18 men while the enemy body count was 245 dead, with possibly some 200 taken away.
龙潭战役在澳洲军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页，这一天被定为龙潭胜利日，也用作澳洲越战老兵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越南传统国旗首次被批准和澳洲国旗同时升起。升旗仪式上，几十名越战老兵组成了护旗仪仗队。在越南与澳洲国歌的旋律中，越澳国旗一起缓缓升空。 同时升起的还有牛绳省旗与斐费尔德市市旗。澳洲越战老兵协会的吉夫·陆胜先生为澳越士兵纪念雕像进献了由澳洲国旗及越南传统国旗图案组成的大理石花匾。1975年七共沦陷后，共产党接管了越南政权，20多万越南难民坐船从海上逃亡，近半数人被淹死、饿死或失踪于南海之中，幸运的人逃到了澳洲等国家。越南侨民在澳洲仍然使用沦陷前的国旗，但只能在内部活动中使用，所以30年来第一次被批准和澳洲国旗同时升起，对越南侨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I feel very, very happy. As in thirty years, I waiting for that, and I cry during the ceremony because we fled from Vietnam to here because we have no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Vietnam.
We are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flag raising of the Vietnamese heritage flag. This is a flag of Vietnam, the heritage flag that has been always in our country before the red flag of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s was imposed to the country.
纪念集会在喜庆的气氛中结束。
可能一提起啊马拉松大赛，人们就会联想到漫长的征途，各国顶尖的运动员。可是大家知道吗，在悉尼呢，每年八月份也都会有一个马拉松比赛的。不过呢，它的风格却是偏重娱乐性的。来自世界各地呢数万人的参与，使它现在已经成为了呢世界上最大的、最壮观的娱乐性比赛。
在悉尼，每年的八月份入春之前，都要举办一个城市到海滩马拉松大赛，英文叫做 City to Surf。它是南半球也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群众性体育娱乐活动，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参加。这个活动由澳洲的《周日先驱报》主办，今年已迈入第35个年头。比赛的一大早，人们便来到位于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做赛前的准备工作。主办单位在这里设立了资讯处，如果有人想临时加入比赛，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号码牌。如果你在匆忙中忘了带自己的号码牌，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新的。悉尼的城市到海滩长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娱乐性，因此英文叫做 Fun Run， 不重名次，志在参与。上至老人，下至儿童都可参加。现场可以看到不少推着婴儿车的父母，也有很多人是准备和家人或朋友一起步行的，有许多人穿着自己喜欢的装饰来参赛。在起跑处，参赛者被划分为四组，最先出发的是合格的种子选手和去年的成绩在75分钟以内的，他们的号码牌是深黄色和浅紫色的。第二组出发的是去年的成绩在100分钟以内的，号码牌是红色的。第三组则是去年的成绩在100分钟以上的，号码牌是蓝色的。而第四组主要以行走为主，包括家庭、儿童和团体，他们的号码牌是浅黄色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主办单位会征求你的意见，然后把你分到一个组里。城市到海滩马拉松赛全长14公里，由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出发，经过由海湾景致的 New South Head 路和 Old South Head 路，直到悉尼的冲浪天堂邦代海滩，这也是英文名字 City to Surf 的由来。比赛不分国籍，不分种族，这些年轻人来自香港。
我哋今次系专登飞过嚟呢度比赛嘅。我自己系今年系第12次啦，嚟咗咁多年，觉得呢度嘅气氛好好，同埋个比赛搞得好成功。
所以即系哇，见到咁多运动员一齐，即系唔同国籍，所以非常开心啊！香港加油！
35年前，澳大利亚《周日先驱报》的前身《The Sun》的编辑杰克·泰尔从一份旧金山发来的简报上获得灵感，产生了举办长跑活动的念头。第一届的城市到海滩在1971年举行，当时的第一名由美国人获得。那一年只有2107名参赛者，而女性只占2%。此后的35年，有超过100万人次参加这个比赛，男女参赛者的比例也逐年接近。在1999年，参加人数达5万，而在2002年，参加人数超过6万，并在这一年，此项活动被正式宣布为世界最大型的计时公路赛。城市到海滩这个大型活动是非盈利性的，主要依靠赞助商们的财政支持来完成。每年大约有2500多人要在这一天牺牲他们的休假日来义务工作。这些义工们是从福伦社、童子军、各种运动俱乐部、森林消防队、省急救服务中心等社区组织抽调出来的。每个组织会根据参加义工的人数而收到一份赠款。此外，几百个慈善团体、社区或者是学校会把这个马拉松大赛当作一个为他们自己筹款的机会。而今年至少有3000名义工参加了今天的工作。圣约翰流动医院提供了急救服务。
St. John Ambulance will have today about 175 volunteers on duty, from our first responder to our volunteer doctors and nurses. All our volunteers from around the state.
在终点，人们兴奋地等待着第一名的到达。来自坦桑尼亚的帕特里克·尼安格鲁今年再次夺冠，他的成绩是41分12秒。帕特里克今年20岁，已经是连续3年夺得这个比赛的冠军。
I'm very happy to win this race and.I can say it's very like to me to win 3 times, both City to Surf and Bridge to Brisbane. My first time was to come to Australia to compete the international race was in Australia.
帕特里克的伙伴23岁的迪克森·马瓦紧跟其后，再次赢得亚军。他的成绩是41分15秒，与帕特里克仅有3秒之差。获得女子第一名的是纽省的凯伦·曼肯。凯伦从14岁起就开始参加城市到海滩马拉松赛，曾是1998年的女子组冠军，这次以46分27秒的成绩再度夺冠。
I'm feeling great. I'm really happy with the run, and it's a great day, and it's always wonderful to finish the City to Surf in first position. I've run about 20 seconds quicker than I've ever run here before, so I'm happy. Well, I've just run quicker than I ever have, so I think motherhood works for me. It's hard work, but I love being a mum.
'm pretty tired. This is my first run.
Oh, bloody tired. Oh, incredibly tired.
尽管对年轻人来说，完成这14公里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却有43位参赛者一次不落地坚持了34年，并因此而获得了传奇人物的尊称。这是其中的五位，他们是乔治、约翰、泰德、艾伦和凯瑞。
City to Surf, go 啦！
城市到海滩马拉松赛注重的是参与，有老有少，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管是跑来的还是走来的，不管需要多久，四十几分钟或是几个小时，只要能完成这14公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成就感。而人们在参与的同时，也为社会的慈善事业尽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在维多利亚州的中部呢，有一个名为金三角的地区。100多年前，6万多的华人背井离乡来这里淘金，所以他们留下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维多利亚州档案馆以及金龙博物馆呢，在墨尔本联合举办了一个《被遗忘的脸：华人与法律》的图片展，首次让人们了解了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一些特殊经历人的故事。
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中部有一个金三角，那里以盛产金块闻名。自1850年代在那里首次发现巨大金块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淘金热，人们蜂拥而至，在那里追寻淘金梦。其中有许多是中国人，他们背井离乡，远渡重洋，许多人死于旅途中。那些终于来到这块新大陆的华人，则在被白人废弃的矿井里辛勤劳动，那里潮湿而闷热。他们在澳洲的生活早已被人遗忘，因为大多数华人淘金者发财后就返回家乡。到1901年，留在维多利亚州的华人已不到8000人。100多年过去了，在这块被称为新金山的土地上，除了座座孤冢，先人的足迹几乎无处可寻。他们是谁？他们当时在这里所遭遇的故事是什么？2005年4月至8月，维多利亚州档案馆及班地狗金龙博物馆在墨尔本联合举办图片展，名为《被遗忘的脸：华人语法》。首次展出了200多幅保存完好的华人囚犯身份照，这是1863年至1914年间的班地贡监狱的囚犯。这里的负责人戴安女士介绍了图片展的由来。
Some years ago, I was working with a researcher on prisons, Victorian prisons, and she came to me with a selection of photos and told me about them in the prison records and said, there's a huge number of Chinese photos here. I think this is quite unusual because in Australia, there are not a lot of individual photos of Chinese. So I contacted my friends at the Golden Dragon Museum in Central Country, Victoria, and they came down t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nd had a look at them, and they were just so excited. They were just blown away and said, oh, this is marvellous. You know, there were just hundreds of photos of individual Chinese of all ages, young and old.
照片中的先人大都没有姓，简称为阿勇、阿奇、阿玲、阿文，这是原来的中文名字以广东话发音后而搞成的英文翻版。这是一张保留最早的华人囚犯照，1863年的吉地，他曾于1860年因抢劫店铺被判刑两年。1863年40岁的吉地残酷地刺杀了一个店铺老板而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21年后，61岁的吉地终于获释。在他离开监狱时，他得到了狱方发给他的一些钱和衣服。这是阿玲，他可能是入狱时间最长的华人。从1890年至1914年的25年间，他至少入狱12次之多。他是在1882年从纽约来到维多利亚州的，以小偷小摸为生。阿玲经常在墨尔本市区和贫穷的内城区作案，被指控偷窃他人衣物、大米、鸦片和申请公民的文件。他被定为惯窃犯。根据记录，阿玲已婚，但是在关押期间，他的家属在哪里不得而知。这是阿文，他因偷窃而多次入狱。这些照片记录了他几十年间的形象变化。由于阿文有犯罪记录，当地的华人同乡会四义会馆将其拒之门外。在他晚年，阿文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得到同乡会的照顾。加上1890年代是经济大萧条时期，生活非常艰难。想到监狱能提供三餐和住房，他为了温饱而故意犯罪入狱。根据记录，他最后一次入狱已经是82岁的老人了，他死于1898年。
Absolutely. In the 1890s, there was no jobs worldwide, so it was very hard for people. And if you committed a crime, especially in winter time, had a roof over your head, 3 meals a day, and all the rest. Though sometimes I don't think the Chinese quite like the meals. You see these wonderful records and they're smuggling onions in or something else to spice up the food. Yes.
这是文心。他因骗取高额保险金而入狱。1900年复活节那天，他在唐人街开设的杂货店不慎着火，烧毁了一些货物。在向保险公司申报损失时，他声称有大量的鸦片被毁于火中。但警察和保险公司调查后发现，损失的只是一些中草药。为此，文心遭保险公司起诉后被判刑12个月。陈峰的故事是囚犯改过自新后重新被华人社区接受的例子。陈峰因欺诈罪被判入狱18个月。1895年，他服刑8个月后被总督释放，回到他原来从事的金矿生意中。他积极地参与了 Bendigong 复活节大游行，并组织了几次慈善性质的华人足球比赛。这张放在醒目位置的图片展示了在澳大利亚法庭上出现的中国人的发誓仪式。中国人手持一个即将被砍头的公鸡，以对公鸡头发誓来表明自己证词的真实性。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不期而遇。当年6万多在维多利亚州淘金的华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因犯罪而被收监。根据当时维多利亚州的监狱法规，囚犯关押时间若超过3个月就要被剃光头。这些华人大都是大清帝国的子民，他们对这一法规非常不满，因为在清朝的监狱，囚犯被割去辫子是表示他们犯了死罪，在民间剪掉自己的辫子是表示对政府的抗议。为此，维多利亚州的监狱放松了这一规定，允许华人囚犯保留自己的辫子。如果你认为这样的图片展是给华人脸上抹黑，有损华人在澳的形象，那你就是多虑了。 令人感慨的是，主办人员把图片展变成了一个非常正面的教育平台。他们为中小学教学设计了一系列的学习思考题，以鼓励教师组织学生到图片展上课，如中文课、澳洲历史课、华人淘金史，也有公民教育思考题，包括一，想想有哪些事情使华人生活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州非常艰辛。二，如果你要为四亿会馆起草一个小册子，帮助新来的华人，你将包括哪些内容？三，将你的建议和班上其他同学的建议比较，把重点归纳在小册子里，交给你当地的政府议员。墨尔本是图片展的第一站，在这里结束后，还要到华人集中的其他地方巡回展出。
We're showing it at the Golden Dragon Museum later in the year, and then another area that ha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Beechworth, and then we have arranged to take it to other parts of Australia.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金三角早已规模不再，到澳大利亚定居的华人却日益增多。看来，民主自由的澳大利亚远比金矿更有吸引力。
各位观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